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在讲道之前，我们低头一起来到仰望神，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很多谢你，你保守我们经过一个星期的忙碌，今日是主你的圣日，让我们再一次安静在你面前，求主你的平安真的好像光河一样充满我们，亦都让我们真的效法玛利亚，她怎样谦卑来到主的脚前，她愿意平静，她愿意安静等候在主的面前领受主的话，所以主就说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让我们的心都是这样靠近你，时时都愿意领受你圣经里面给过我们的亮光，以致我们走这条生命路的时候，有你的话成为我们的指引，成为我们的力量。当我们一起思想你的话的时候，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以致我们的生命被触动，我们能够得着改变。我们这样仰望交托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好想和大家思想一个的题目，就是将火种传递下去。可能大家会问什么是火种，我们怎样将我们的火种传递下去。可能我都想问大家一个的问题，点解你要读历史呢？历史可以帮助你乜嘢呢？你有冇将自己嘅历史或者你家族嘅历史同你嘅儿女、你嘅后代嚟到去讲呢？历史可以带俾我哋乜嘢呢？最近好特别呢，就有一位嘅弟兄将佢家里面一啲嘅佢写低嘅一啲家嘅传记呢，其实唔係好长嘅啫，就俾我睇。原来佢哋四代都系基督徒，由佢爸爸喺国内已经信主，咁后来就嚟到香港，咁初期生活好艰难，然后凑大啲仔女，咁啲仔女都翻教会，然后到佢自己有自己嘅儿女，而家连啲孙都大啦，四代都蒙恩，佢就好想将呢个家族嘅历史 family tree 佢爸爸有几多个仔女啊，大家啲历史写晒出嚟。因为他说他很想他的孙都知道，然后慢慢继续他的孙可以继续写下去，也特别很盼望的就是神的爱、神的恩没有离开他们的家，让他们一家是紧紧的倚靠神，紧紧的跟随神。所以我相信在座有多位你都是父母，或者你已经做了爷爷、嫲嫲、公公、婆婆的了，你怎样跟你的后代去讲述历史、讲述神的作为？我们怎样可以去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英国一位的作家他说，历史是可以给我们有灵感、有勇气同埋有慰藉。当我哋去思想历史嘅时候，可能叫我哋得咗好多嘅激励。原来前人留低好多好美好嘅榜样，我哋嚟到去效法。或者前人做咗一啲唔啱嘅事，我哋可以作为警惕。所以原来历史对我哋嚟讲真係好重要。特别以色列人好重视来到去写历史 讲历史，将以前历代的事讲给他们的下一代听。所以当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读紧以色列人的历史。为什么他们要数人数呢？除了民数记第一章第一次数人数之外，只有第二次数人数，就来到今日的第二十六章。原来中间呢相隔了38年这么长。这38年都是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日子。咁我諗大家一路读民数记，你都知道，哇！呢段日子真係唔容易过，因为呢班以色列人呢都遭遇各样唔同嘅事。佢哋想要唔好淨係食玛拿啦，食肉啦，於是神就降暗春俾佢哋。但由于佢哋争住食肉，结果呢就有好多人就因此咁样就死咗。当中他们也试过叛逆神，甚至激怒到摩西要打磐石出水。神有时就用一些瘟疫来到去击杀以色列人。所以38年真的很不容易过。因此当他们再数人数的时候，不是只是数人头，其实都是数算过去历史发生什么事。到底我们可以在这些历史事件里面我们学些什么呢？我想第一，就历史教我们，我们时时要纪念我们的神有不改变而且是有很丰厚的口恩。所以当他们数人数的时候，可能要追溯回他们的列祖的源头。以色列民族的始祖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跟他立约，所以大家读创世纪你都很记得，在创世纪第12章，神就呼召亚伯拉罕，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应许你的地方去。圣经就说当时他的名字叫做亚伯兰，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年75岁，当时他没有仔，但神就跟他说你的后代我要赐很多后代给你，你的后代好像地上面的沙天上面的星那么多，而且他们要成为大国。亚伯拉罕一直等都没有仔，等了几耐呢？真的等了好耐，等了25年，卒之去到他100岁才生他的仔以撒。我不知道我们的人生，我们现在时时说人生有多少个10年，他等了25年，是不是神好像呢有时跟我们开玩笑，神的应许为什么这么久都不成就呢？所以第一次数人数就要追回了。原来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就生了一对孖仔以扫和雅各，原来雅各就生了12个仔，其中一个叫做约瑟，约瑟就被他的哥哥卖了去埃及，然后约瑟就在埃及做了首相，于是他就接他爸爸和全家就落了来埃及。圣经记载说，当以色列人开，当亚伯拉罕其实是一个家庭，开始定居在埃及之后，以色列人就生养众多。但是到底有多少人呢？其实我们都不知道，直到他们出埃及开始要数人数，他们就知道了。 第一次数点人数是记载在民数记第一章，是他们出埃及的第二年。今次有的人数出来了，是603,550人，只是数20岁以上可以去打仗男丁的数目，所以没有计啲妇女啊、啲长者啊、啲青少年啊，同埋啲儿童啊。所以你估计起码会百几万，甚至接近200万都唔顶啊！系一个好大嘅一个族群啊！所以你可以叫佢做开始成为一个国啦。神嘅应许。原来隔了这么多代之后，卒之有个国的雏形，但他们仍然是在旷野漂流的，所以足足要隔了38年，他们又第二次来到去点数。好像刚才我说，经过这么多次神用不同的灾疫不同的事来到击杀他们，我想当中死了很多人，所以第二次数的时候数到多少呢？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是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够出去打仗的，你要计算总数。第一次数的时候很简单，就12个支派，每个支派几多少人。但第二次数呢，如果你回去详细看第26章呢，就详尽很多了。是每个支派下面有多少个宗室，每个宗室有多少人，全部数晒出来，是详尽很多。人数有多少呢？都是600,000，不过1730人，少了1820人，如果对比第一次，都是数20岁以上能够出去打仗的人。有些人就详细比较了，有7个支派人数是增长的，但有5个支派呢人数就减少。原来在过去38年里面，他们遭遇很多的事，但是现在神再次数点，原来他们仍然有这么多人。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很快就可以踏入迦南了，入了迦南他们就要碰到要占领迦南地，那跟着地怎么样分呢？所以原来他们今次数点呢，是想准备将来的分地而设的。所以圣经那里说，你要按着人名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就将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就将产业少分给他们。是要照被数的人数，将产业分给各人，好公道啊！你这个支派多些人的，那你应该占大些地，如果不是住不完很逼，那你又要养些牛羊，可能后来他们慢慢就要在当地懂得耕种。但是怎样分地呢？地有些是山地，有些是平原，有些地可能肥美一些，会有比较。所以神好公道，就叫摩西呢要抽签，这个族人呢就住东南部，另外一族人呢可能住西北部，咁就分开12个支派住唔同嘅地方。原来今次数点人数係为咗进入迦南作准备，所以今次数嘅人他们都是一群年富力强可以征战的下一代，他们全部都是在旷野这段时间 起来的新一代，所以他们很紧要学习一件事，就是他们的上一代必须要将神过去一直的作为告诉他们听。我们的神是一个有丰富恩典的神。我不知道你在一些家庭的大聚会，大家一起吃饭，譬如下个礼拜是父亲节，可能很多人一起吃饭，你会不会讲一下自己家族的故事呢？你怎样教识你的下一代知道上一代那些的故事呢？有时我们基督徒时时说我不知道怎样向亲戚朋友传福音，其实就是在一些家族的聚会聚餐的里面，你可以多些讲一下、我最近遇到什么事、但是当我祈祷，我神怎样帮助我带领我，你多些讲自己的见证，你多些去数算一下神的作为。我想在你的家族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会大家一起有更多去感受到，原来有一位的神，他是有丰盛的恩典，他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美好的预备，他有奇妙的作为。因此原来这群以色列人当他们要入迦南之前，他们一起数算，一起认定神丰盛的恩典。第二，历史可以帮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勇敢地站出来。当你要点起支蜡烛的时候，可能你就要站出来点起那支的烛光，让烛光不会熄灭。在要站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敢地站出来？圣经里面就记载有一位的他们族入面的人叫做西罗非哈。这个西罗非哈呢就没有仔的，他只有五个女。这位西罗非哈的五个女呢就很勇敢站出来提出了一件事，我们看看是怎样记载。他说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即是马拿西的支派呢的各族，有马拿西的元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希弗的儿子西罗非哈。你说使不使这么烦啊？连哪个元孙啊曾孙啊全部记晒啊。我记得呢，大家可能你读圣经的时候遇到啲咩家谱啊数人数，咁就可以好快捡过去㗎啦、我哋灵修嘅时候就可以好快㗎啦、我记得李思敬博士曾经讲过、你千祈唔好忽略呢啲家谱、因为入面有很多嘅宝藏、每个名嘅背后都有好多古仔。点解要咁数呢？原来是一个成全来的，一代一代地成全下来。现在来到西罗非哈了，他没有仔，只有五个女，五个女叫什么名呢？马拉、罗奥、葛拉、麦加、德萨。他们就前来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和全会众面前就说了，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没有和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大家没几久之前读过可拉族的叛变，他是在自己的罪中死的。圣经没有提到他因什么事死，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在他的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当中分给 我哋产业。原来过去只系传俾男嘅吓，如果呢个父亲有儿子就传俾儿子吓，如果冇儿子呢就可能归俾其他嘅兄弟。咁所以呢一个人得五个女，咁点算啊？当呢五个女入到迦南嘅时候，佢哋咪变咗冇地咯，冇产业咯。所以佢哋提出一个好自然嘅请求。咁我哋点算啊？你可唔可以分啲产业俾我哋啊？于是呢件事就嚟到摩西面前，摩西都未处理过一个咁样嘅难题吓，点办好呢？摩西唯有一件事，就将呢个嘅案件啊，呢个问题带到神嘅面前，所以摩西就将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让神来到去做决定。所以现在呢，好想请大家一起掀开圣经，好吗？请大家一起掀开民数记第二十七章，请大家翻开圣经民数记二十七章，我们由第六节看到十一节，在旧约圣经的二百页，请听我读出。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是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当中将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是归给他们。你亦都要晓谕全部的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仔，就要将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如果没有女儿，就要将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他如果没有弟兄，就要将他的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如果他父亲都没有弟兄，就要将他的产业给他族入面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下面这句很重要，这要作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如果不是这五位女士站出来争取，以色列人就不会有了一个新的律例典章，打破了过去的惯常，女没有份的，现在竟然开始了女可以有份，这个是一个几咁重要的事。如果西罗非哈五个女不出声，那件事就过了去，就没有一个新的条例规定。所以这五个的女儿真的很勇敢地出来。我们有没有在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勇敢地站出来表达你的立场，将你心里面的要讲的事讲出来，应该争取的我们去争取。香港充满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很多的批评，我们怎样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应该出声。我想这位的女孩子大家都认识，她就是很出名的马拉拉，一位巴基斯坦的女仔。她住在巴基斯坦西北部一个不是很大的乡镇的里面。由于巴基斯坦大部分人是信奉回教，回教呢就重男轻女，所以呢就起了很多男校， 但是女校呢就不是那么多，所以有很多的女仔都没什么机会受教育。但因为马拉拉很特别，她由小时候开始呢就很喜欢学习，很喜欢读书，所以她在学校里面很用功读书。但慢慢由于有塔利班在巴基斯坦一些地方来到去控制他们捣乱，于是塔利班呢就烧了很多间女校，根据统计起码超过100间女校被塔利班的分子是烧了，于是就引起外国一些媒体的注意，为什么在巴基斯坦会发生这样的事，连巴基斯坦政府都束手无策。于是他们就很想找一些应该上学的女仔，现在可能没有机会上学，他们会不会可以发下声写下东西。于是 BBC 呢就派记者去搜集，看看有没有人肯写下东西，找来找去都没什么人肯写。但后来竟然找到马拉拉，马拉拉说好，我写下我的日记，我将日记给你。于是呢他的日记呢就在 BBC 的网志上面来到去发表。那由于想隐藏他的身份，所以就用一个的笔名。咁於是開始有唔同嘅媒體就報道，連巴基斯坦政府都好欣賞啊！有人可以為我哋發聲，點樣可以注視翻我哋女子嘅教育啊？點樣可以讓教育更加嘅普及？但係咁樣就激嬲咗塔利班，於是塔利班呢就知道这个人原来就是马拉拉，于是要搜他出来。结果有一次他跟同学搭校车要回家的时候，就有几个枪手截停那架车，他们冲上架校车道大声问谁是马拉拉，没人出声。他说如果你们不说我全部杀了你们。马拉拉只好企出嚟，於是槍手即刻向佢開槍，佢身中三槍，仲有兩個同學都被槍傷，其中一槍穿過佢嘅腦部飛咗出嚟，而一槍就留喺佢嘅肩膊嗰度。於是當地嘅政府好重視，就即刻送他去医院抢救，后来转去一间空军医院，再有专家来到去照顾。由于很多国际媒体已经留意他，于是有些国家就提出德国就表示我们愿意出钱可以将他接来我们这里接受治疗。大家都知道最后他就被英国收留，他就医治他。结果慢慢慢慢他就能够康复，后来他就留在英国接受教育。在2014年他和另外一位的人士就获得诺贝尔的和平奖，当时他只是得17岁，被称为最年轻的诺贝尔奖的得主。她其实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女仔，但她肯出声。她后来写了一本的回忆录，一本回忆录的名字叫做《我是马拉拉》，一位因争取教育而被射击的女孩子。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争取教育就被人射击。他本来可以留在英国继续接受教育，但是今年他决定回家乡，回去巴基斯坦长住。他要为自己的同胞来到去 做一啲嘅嘢。历史就系记载有啲人喺适当嘅时候，佢就勇敢嘅企出嚟讲嘢。第三，历史可以教导我哋嘅，就我哋好需要一代一代继续传承落去。我谂近代好多人都问接班人喺边度，喺唔同嘅行业里边，喺政府里边，其实都系问。香港好多公务员话咧，迟啲咧可能有好多退休潮，连公务员嘅人手可能都系大量短缺。苹果一间咁大嘅机构，当佢嘅创办人离开咗之后，边个接班？接班人实在好重要。所以摩西就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来到去治理会众，特别是带领以色列人继续行前面很长的路。过去神一直保守他们的列祖一个一个的传递下来，那怎样可以找接班人呢？有三个条件。第一，他能够牧养群羊，圣经话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带领这群以色列人真的都几头痛啊！所以摩西当初他自己去审案件啊，哇，排晒大队，个个都去找他。於是呢，後來要立70個長老幫他來到處理以色列人的問題。怎樣去牧養帶領這班的會眾呢？所以必須要能夠牧養。第二，他是一位隨聖靈而行。耶和華就對摩西說，亂的兒子約書亞是心中有圣灵的，你要将他领来按手在他的头上。一位做带领的人，他是需要跟随圣灵而行。其实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一样，你每日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抉择，你有没有顺从圣经的带领？你有没有先为自己的事交托给神祈祷呢？然后你再去行呢？所以当摩西离世之前，在生命记第34章就有这样的记载，乱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的头上，他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就听从他了，照住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就行了。于是是由约书亚继续带这一群的以色列人就要进入迦南，去占领迦南，打连场的硬仗，然后再分地。第三，这一个人必须要是神所拣选的，他要站在祭司以尼亚撒面前，以尼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来到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就要遵以尼亚撒的命来到去出入。因为大祭司以尼亚撒就拎住一个嘅器具叫做乌灵，因为透过佢向神求问咧，这个乌灵就会俾佢知呢一样嘢系咪出于神嘅心意，所以佢哋所拣嘅人必须要系合神嘅心意，系神所拣选嘅人。所以各位，让我们都是成为一个可以传递历史，将神的恩典继续传下去的人。 特别我真的很盼望你在你的家庭、你的家族、你的职场上面，都是能够传递神的恩典、神的爱的人。我知道大家都喜欢唱一首圣诗，就是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原来这首歌呢有个背景的，原来呢当时在印度的东北部的山区呢，就有很多不同的部落，当然是很多年前，还有一些呢是猎头族的，其中有一族呢就叫做格罗族。咁有好多嘅宣教士都尝试去向唔同嘅部落嚟到传福音，但好多都失败入唔到去，另外有好多呢就被杀死就殉道。但有一位爱尔兰嘅宣教士就入咗去呢个格罗族人当中，咁佢就接触到一个嘅年轻人，咁就同呢个年轻人传福音，结果呢个年轻人殉咗。你知喺条村入边咧，冇嘢可以隐瞒嘅。好快，村入边嘅酋长咧就知道。呢个酋长当然好嬲啦吓。佢话我哋咧系拜开我哋嘅巫神吓，我哋用开我哋传统、我哋宗族里边嘅信仰、我哋嘅宗教，你点可以信第二个神？于是拉了他和他太太和他的仔女来，于是就审问这个人。他问这个人，你为什么要信第二个神？这个人答，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义无反顾，永不回头。于是这个酋长就下令那些弓箭手就射死了他的仔女。酋长第二次问他，你为什么要信第二个神？这个人答，纵然没有人愿意，我仍要跟随。于是这个酋长就下令，那些弓箭手就射死他太太。当第三次酋长再问他的时候，这个人想答，我已经，但是酋长已经下令那个弓箭手就射死他。于是整家人就死在酋长面前。但这个酋长突然之间好像心里面有种触动，为什么这个人和他全家肯这样来到去信这个神呢？到底这个神是一个怎样的神？结果于是这个宣教士就有机会在这条村里面慢慢来到继续去传福音，就开始带了村里面一些的人信耶稣。于是有人就用这个格罗族的民谣，就将这首歌的歌词编写了，后来当然有人将它编曲。第三节，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是后来有人再作的，就成为今日我们很喜欢的一首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决定跟随主耶稣，你和你的家都决定跟随主，让我们将一个爱神敬畏神的心就好像火种一样，我们继续传递下去，在你认识的人群当中，你都将你爱神敬畏神的心不停地传递出去。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多谢你的爱，因为在我们还未认识你之前， 原来你已经来寻找我们，你已经先爱我们，你的爱是何等的深，你的恩是何等的大。我知道在座有很多位，可能我们都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是你将我们放在这样的家当中，让我们有机会接触你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今天求你让我们做一个成全的人，将你的爱，将你的恩，我们继续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求你让我们成为你的使者，可以将你的祝福，将你的恩惠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认识的人当中更加的传开。主啊，我们不配，但是求你来到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燃点的人，将你的爱继续的传开。我们这样仰望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